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朗读要和您来分享。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伟人，他说，真理和爱终将胜出。世界上可能有暴君和凶犯，有时他们似乎不可征服，但最终他们总是失败的。他就是被尊称为印度国父的甘地。他倡导非暴力不抵抗运动，带领印度人民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天路客的好朋友青州一夜看了电影《甘地》以后，分享了他的观后感。天路客立志间为您朗读。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看电影《甘地》有感，作者青州一夜。很久以前，在中国的大学，英国籍的外教苏珊娜曾经告诉我说，他最崇敬的人物是印度的非暴力领袖甘地。美国也有一位为争取种族权益而奋斗的非暴力领袖，他就是马丁·路德·金。两个人都主张和平变革，通过非暴力取得权益的两位精神领袖，但是最后都是遇刺而身亡。但是他们的死重于泰山，对后人影响深刻。甘地带领着印度脱离了英国300多年的殖民统治，而马丁·路德·金呢，则成功地改变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政策。《甘地》这部电影是印度和英国合作拍摄的片子，曾经获得过许多项的国际电影大奖。电影开始就是甘地在遇刺之后躺在花丛中，各国的领袖来瞻仰遗容。接着镜头就回到年轻时候的甘地，地点在南非的火车上，手里拿着一等车厢座位的年轻律师甘地拒绝乘坐三等车厢，结果被人从火车中扔了出去。这个事件激起了甘地的通过非暴力来反对歧视的抗议。不屈不挠的甘地在多次失败之后，南非政府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改善印度人在南非的基本权益。甘地回到了印度之后，因为南非的胜利，印度人将甘地视为民族英雄。甘地也有更大的决心要决志带领印度人走出英国殖民的统治。甘地的领导理念是非暴力和不合作。当时的印度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达300多年，而在17世纪初，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在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以来，英国利用印度优越的资源、廉价的人工、印度洋的港湾，从经济和贸易上获利。同时英国也在军事和政治上控制了印度，而且英文也成为多个种族多语言文化的印度各族裔的共同语言和官方语言。当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听说甘地要求独立的愿望，哑然失笑地提醒他说，若没有英国这么好的政府，印度将会一盘散沙。而甘地则从容地回答他说，我请求你接受，地球上的人们宁愿要自己的坏政府，也不愿受制于外来的好政府。甘地同时也提醒英国的殖民者，我们想是时候了，你们意识到你们在别人的家里做主人，无论你们有多么好的意图，统治我们的同时顺理成章地屈辱着我们。 甘地这掷地有声的宣言，令英国殖民地者无地自容。而追随甘地的有印度人，其实也有英国人。这部片子最让我折服的是甘地的决心和恒心，一面是完全的非暴力，一面是不折不扣的不合作。比如说，不管英国人如何的屠杀抗议民众，甘地让他的追随者放下武器，不用暴力反抗，但是在行动上要不合作，鼓励自己制衣服，不买不穿英国制作的衣服。印度人没有卖盐的执照，他就穿了一道缠腰布，拄着杖，如苦行僧一般带领印度人徒步到海边制盐。他不断地被捕入狱，受折磨，但是信念不改。他告诉追随者，他们可能折磨我的躯体，打断我的骨头，甚至杀了我，然后他们有了我的尸体，但是他们没有我的顺从。这让我想起了古代中国《论语》里那句名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甘地多次通过禁食祷告，尤其是在英国屠杀无辜的印度民众之后，非暴力和禁食祷告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让英国殖民者蒙羞，终于迫于世界各国的压力，尤其是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英国的内阁同意让印度独立。印度虽然独立了，但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那部分人要从印度独立出来，成立巴基斯坦国。甘地为之心痛，他不愿意看到国家分裂，但是为了避免内战和暴力，只好同意。影片结束的时候，甘地禁食祷告，让信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种族和平相处。一位印度教的父亲难以接受，他悲痛地告诉禁食中虚弱的甘地说，我的儿子被伊斯兰教的人杀了，我如何能够摆脱如地狱般的仇恨呢？甘地回答说，我知道如何摆脱地狱，找一个穆斯林的孩子，父母都被杀了的孤儿，养大他，待他如同你自己的儿子。甘地还想着要到巴基斯坦去号召和平非暴力，可是还没有启程就遇刺身亡了。影片结束的时候，甘地的骨灰被抛入了印度教的圣河恒河时，话外音是甘地的名言，每当我灰心丧气的时候，我总想着真理和爱终将胜出。世界上可能有暴君和凶犯，有时他们似乎不可征服，但是最终他们总是失败。今天甘地的精神魅力早已经超越了印度，超越了本土文化，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反对压迫、挑战权威、争取权益的一种途径，影响着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变革的人民。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我们应该都同意不可以貌取人。但当一个人有一个不光彩的过去，你还会给他机会吗？天路客的好朋友吴秉伟牧师有一段分享非常精彩，由天路客张本为您朗读。
请听《彼此接纳》，作者吴秉伟。有三位领袖候选人，第一位常跟不诚实的政客有往来，有婚外情，是一个老烟枪，每天还喝十瓶酒。第二位过去有两次被解雇的记录，睡觉常常睡到中午才起来，大学时还吸食过鸦片。而第三位则是位战争英雄，不抽烟， 不喝酒，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婚外情。请问，您会在这些候选人中选择哪一位呢？这第一位是罗斯福，第二位是丘吉尔，第三位是希特勒。朋友，您是不是选择了希特勒呢？如果您知道有一位女人怀孕了，她已经生了八个小孩，其中有三个耳朵聋，两个眼睛瞎，一个智能不足，而这个女人本身又患有梅毒，请问您会建议她堕胎吗？这位女人是贝多芬的母亲，选择堕胎的您就很可能杀了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在人和人的互动中，我们常常会乱贴标签，也许过去他的确有些不好的前科，更重要的是他愿不愿意悔改。倘若他愿意，那么我们又愿不愿意给他机会呢？耶稣接纳了税吏长撒该，也接纳了犯奸淫的妇人，对那些曾经跌倒的人，或者正处于跌倒当中的人，神仍然愿意给他们机会。神不贴人的标签，而我们又如何贴别人的标签呢？我们也不能贴自己的标签。人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应该在什么地方站起来。当有人跌倒时，我们乐于看见他能够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进而成为神所祝福的对象。亲爱的，贴标签使人再次跌倒。圣经里这样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最近 YouTube 上有这样一个视频，有人在广州采访了一群刚开学的小学生，问他们长大了要当什么，有的说我要当老师，有的说我要当消防员，还有一个认真的说我长大了要当官，问要当什么样的官，他马上回答说要当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钱。这是一个真实的笑话，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作者向子写下了他的感言，天路客红花为您朗读。
没有比信仰更重要的事。作者向子。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愤怒，有些愤怒的积累是石破天惊的爆炸，而有些愤怒累积久了却是默默的悲哀。例如对腐败官员的态度，反腐败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了，腐败者的下场也足为世人之见，但是还是有那么多后来者前仆后继，遇海沉浮。面对他们的名字，有的也许就在你身边，面对他们沉默后的身世悲凉，我内心涌动的已不再是愤怒，而是悲哀，对人性的悲哀。在所有腐败者的轨迹中，都能找到一个最基本的原点，那便是心理不平衡。不平衡的表述有很多种，但是内涵是一致的，就是我得到的太少，我应该得到更多。常听腐败者这样说，我做了那么大贡献，为什么得到这么少？我年龄大了， 再不捞点儿，退休就没人管了。也常听到说，我帮谁谁谁赚了那么多，拿一点回扣不行吗？为什么别人都在占便宜，我就不能占一点？位置越高，权力越大，越不平衡。我不想再去探讨权力来源的问题，制度反腐的问题，甚至也不想探讨哪些礼金合法，哪些礼金不合法的问题。我只想把这些腐败者还原为最普通的人。当你进入不平衡、满足、还不平衡、继续满足的循环时，你真的快乐吗？你真的是需要那么多藏匿的存折和礼品才觉得心安吗？当你看看周围还有这么多受苦的人、受难的人、受冤的人、受伤的人、受贬的人，难道只是因为他们的能力都不如你吗？你还有那么多吃亏的失落感吗？你可以不对生命、生活感恩，但你难道一点都不觉得你已经是世界上的幸运儿了吗？财富的富不等于幸福的福。圣经中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堂还容易。金钱即使源源不断，也解决不了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远比财富更重要、更在先的问题。香港新鸿基地产的总经理郭炳江说过，在1993年到1994年之间，当我什么都有的时候，心里很恐慌，出去排解，打高尔夫，开跑车，跟家人到荒岛度假，强装欢颜，却只能找到快乐，而找不到精神上的喜乐，其实好惨。美国当年的钢铁大王卡内基也说过，假如人生可以再活一次，我宁愿生命中没有金钱，而有目标。究竟是什么在激励我们去走完这不容易的一生？不妨再一次的倾听一下爱因斯坦式的答案。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命运是多么的奇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做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处的。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宽容的、 持续不断的源泉。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朱兰理想。照亮我的道路的是善、美和真。人是通过为他人的服务不断的付出而实现自己的价值的。人是通过对善、美和真的探求去发现自己的价值的。每个职业在本源上的价值意义就在于此。一个医生的价值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一个公务员的价值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一个教师的价值是教书育人。一个企业家的价值是以创新的方式服务消费者。至于每一种职务的分别，不过是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所承担责任的分别。可是很多人考虑的不是价值，而是价格，不是职责，而是职位。他们把可以净化人生的谦卑的服务精神，把公众赋予的神圣责任，当成明的暗的商品去出售，似乎价格越高，人生就越有意义。然而，问题再一次指向根本。这样做，你真的快乐吗？古人说，心安是福。马丁·路德·金说，无愧的良心是床上最好的枕头。是无休止的索取，还是不间断的付出？哪一个更能让你找到最好的枕头呢？一念之差，却是生命的天壤之别。良心、理想、信念、信仰，他们是如此的轻，不过是几个字，但是他们又是如此的重，源于文化、教育，更源于内心的执着。在2003年7月，中国的企业界发生了一件不算是大事的事。曾有中国咨询业第一人之称的麦肯锡北京公司董事长潘旺博，他离开了公司，到台湾传教去了。这一去是3年。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选择不可理解。但是，一个知道自己精神使命的人，无论外人怎么看他，他的心灵都是自由的。教会唯一真正的财富，是教友的信心。一个人真正的财富是他的信仰和信念的力量。贪腐者的生命，无论用多少的金钱去包装，都是让人悲哀的。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个家庭没有比和睦更重要的事。一个生命没有比心灵的自由快乐更重要的事。 这个世界，没有比信仰更重要的事。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 9.3与您相会，再见。